欢迎收听营养人生，病与胃病。在上一讲谈到了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与营养问题，其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慢性病危害人体健康，带来了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本期我们要谈一谈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其实这也正是中医的精髓，过与不及皆为病。你看中医是什么？中，中正，不偏不倚，以中为度，所以中道。任何事儿都是这样。以病来说吧，不及虚症，过度实症。那我们落实到营养方面，先说这营养不足。提到这四个字啊，很多人会不以为然，说我们生活那么好了，你看比以前呢真的是想吃啥有啥。有一点就可以证明，就是现代人啊不缺好吃的，就缺胃口。你看眼瞅着离中秋国庆没几天了，无论你选择外出旅游还是在家里合家团圆或者和朋友小聚，吃肯定是少不了的。但还有多少人把这个吃当做一种期待呢？恐怕反而是一种心理负担和压力吧。一说要应酬，要大吃大喝，尤其是要喝酒，那简直头都大了。所以营养不足真的还存在吗？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你以为你吃了好多所谓的好东西，可是有一点你没吃对，你不知道身体究竟需要是什么，所以就出现了有些摄入不足，有些还摄入过度，就是后面要讲的营养过剩。好，那我们先说营养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啊，我国居民仍然存在营养缺乏的问题，比如营养不良，以及钙、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微量营养素缺乏，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居民以及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中，营养不良的挑战依然比较大。这里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生长迟缓和消瘦。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版中显示这样一组数据，2012年我国6到17岁儿童发育迟缓率和消瘦率分别为 3.2% 和 9.0%，与2002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3.1 和 4.4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啊，6到17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近年来呢是持续下降，已经不是主要营养问题，但是在贫困农村地区还需要给予关注，消瘦仍然是6到17岁儿童青少年主要的营养不良问题。大城市、中小城市、普通农村和贫困农村，这属于一个依次加重的阶梯。再有就是成人营养不良。前面说到的报告显示啊，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居民营养不良率为 6%， 虽然比2002年降低了 2.5 个百分点，多数群体营养不良率有所降低，但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营养不良率为 8.1%， 需要予以重视。还有就是贫血，2012年我国6岁及以上居民贫血率为 9.7%， 其中6到11岁儿童和孕妇贫血率啊分别为 5.0% 和 17.2%， 虽然较2002年有明显下降，但仍需重视。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孕妇的贫血率非常高。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孕妇或者说孕妇的家人不知道该吃什么，该补什么。其实这个人群恰恰是最需要营养素的合理搭配补充的。好，说完营养不良，我们再来说营养过剩。营养过剩造成的营养性疾病，比如超重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发生率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先说这个超重肥胖啊，2012年我国成年居民超重率为 30.1%， 肥胖率为 11.9%， 比2002年上升了 7.3 和 4.8 个百分点。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 9.6%，
肥胖率 6.4%， 比2002年上升了 5.1 和 4.3 个百分点，农村的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再有高血压，2012年我国成年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 25.2% 呈上升趋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一半患高血压，儿童青少年的高血压患病率有所升高，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再有就是糖尿病，我国成年居民糖尿病患病率 9.7%， 60岁及以上人群 19.6%。 还有血脂异常，我国成年居民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 3.3%， 其中城市老年人高达 6.4%， 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 11.3%。 那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不是要说补充营养素吗？那营养过剩又是怎么回事？这过剩了代表多了，我还要再补充营养素吗？哎，这个点很重要，敲黑板，重点啊，画下来要考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我国居民的营养需要与食物选择的建议。营养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哎，这个食物有营养，这里面的营养不一样。我们说的营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体利用食物维持生理需要的过程。所以营养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指人体通过摄取食物，经过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利用食物中对身体有益的物质，作为构建机体组织器官的材料，满足生理功能和身体活动需要的过程。食物里啊，包含很多物质，有的具有营养作用，有的具有药用价值，有的呢还会有毒副作用。只有可以给人提供能量，提供构建组织器官的建筑材料，提供维持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须的有益物质，才可以被称为营养素。你看，说得很清楚了吧？所以不是说，哎呀，我吃了好多这些所谓的价格很高的、很昂贵的食物，就代表我身体不缺营养，不是的。你那里边吃进食物的同时，有可能还有一些垃圾，甚至毒副作用的。那还有就是，它本身食物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克，你吃错了也不对。然后呢，你吃了很多，它不吸收也不对。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这个观念要改变，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什么东西好，我今天一口气吃了好多，没用，吸收不了，反而是垃圾，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你应该是长期的、有效的、持续的补充，这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营养素补充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单靠食物，还有就是食物虽好，还要考虑你身体是不是能吸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正常代谢的功能。没有的话，对不起，吃进去也是浪费，反而增加负担。所以我们有效的，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去补充一些品质高的营养素，就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继续来谈营养素的概念。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因为它的需要量很大，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量也比较多，被称为宏量营养素，是提供能量的三大物质。而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要量呢，相对较少，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也较少，被称为微量营养素。目前已经证实，人类必需的营养素有40多种。这些营养素呢，大多要通过食物摄入来满足人体需要。所以食物中对人体具有营养功能的物质称为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水六大类。当然现在呢，很多人又把膳食纤维加入作为第七大营养素。营养素的需要量是指机体为了维持健康和活跃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平均每天需要获得的各种营养素的最低量。制定营养素需要量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膳食，确保大多数人能够满足健康需要。所以营养素需要量是针对人群，而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来制定的。所以它是一个普遍的，就是相对参考的标准。那我想问问各位，你知道你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矿物质、多少维生素吗？
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出来，必须是非常专业才知道。那你都不知道你一天需要摄入多少，
你怎么就认为自己吃的是健康的呢？也许你振振有词，我吃的都是原生态，我吃的都是无公害，那只能说相对来说避免毒害，但不一定说明你就能够摄入足够的身体需要的营养素。为什么运动员要格外的注重饮食？一个大家知道，就是防止那种违禁药品、违禁的物质啊，这要是有什么涉及兴奋剂的，那可不得了，万一被国际相关部门查到了，那你将面临禁赛啊，这可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损失，所以特别谨慎嘛，饮食要小心翼翼。那另一方面就是要保证足够的营养素的摄入，因为运动员，尤其是竞技运动的运动员，他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我要保证我的运动水平，因为他每天的运动量特别大，就意味着这些营养素消耗的多。就像一部车子，你每天跑的路多，你是不是油就得加的多？这肯定的呀。那么，我们不知道每天要吃多少营养素怎么办呢？哎，这里就有一个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这是一组每天平均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参考值。注意，说的是参考值，你不要把它就作为自己的标准，因为人比人气死人，人和人不一样，一定是因人而异。那不同地区的人，或者是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那你需要的营养素也不一样啊。比如冬天气温低，相对来讲，你就得通过食物多补充热量，因为消耗的多。那么在这里就针对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从七个方面定义每天的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有平均需要量、推荐摄入量、适宜摄入量和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宏量营养素可接受范围，还有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建议摄入量以及特定建议值。接下来就给大家做一个逐一的解读啊。先说这平均需要量，平均需要量是根据个体需要量的研究资料制定的营养素摄入水平，这个摄入水平呢，可以满足某一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 50% 个体需要量，但不能满足群体中另外 50% 个体对该营养素的需要。这其实就是指普遍和特别，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说针对孕妇群体，那我们可能说普遍需要补充什么啊，这个量达到多少就可以。但是也有一些孕妇她这个摄入量是不够的啊，前面说了人和人不一样。比如叶酸，这个平均需要量呢可以满足基本上一半孕妇的需求，但是另外一半呢它可能就有不同的需要。再说推荐摄入量，这是可以满足某一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绝大多数个体营养需要量的摄入水平。绝大多数是多少呢？基本上 97% 到 98%。 所以如果说平均需要量是一个基本量，那推荐摄入量就可以涵盖大部分，或者说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群的需要。当然我们说的人群是指特定性别、特定年龄及生理状况的群体，就是某一个群体，比如某个年龄段的孩子啊，或者某个年龄段的老人啊等等。第三个概念，适宜摄入量，是个体需要量的研究资料不足，不能计算平均需要量和推荐摄入量的时候，通过观察或实验获得的健康人群某种营养素的摄入量，这也是一个参考值。第四，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就是说平均每天摄入营养素的最高量，如果摄入的超过了这个最高量，损害健康的危险随之增大。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多多益善，一定要严格的遵照专业人士的建议或者相关专业资料给你提供的参考，千万不要想当然说我今天拿到营养素，哎呀，我一口气儿把以前缺的都补回来，不可能，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有人会说，那有的营养素我没看到它提醒我什么
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他没说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啊？不是，没说只能说明他没有足够的资料制定这个标准，并不意味着过多摄入没有潜在的危害。你就记住一句话，什么东西都不是多多益善，过了都会有问题。比如钱，那你说谁不喜欢？都喜欢。那钱多了是好事吗？不一定。如果这个钱多到超出你的心理承受范围和你的能力承受范围，那它对你来说就是洪水猛兽，就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古人有成语啊，怀璧之罪。什么意思啊？怀就是怀有，怀藏，璧呢就是宝玉，你看和氏璧嘛。所以怀璧之罪就是你身上藏着宝玉，这就是你的罪。什么呀？因为觊觎之人太多，大家都虎视眈眈的。你看什么《倚天屠龙记》里面啊，或者其他的武侠小说不都是吗？一个人得到了武林秘籍，那马上就会传遍江湖，于是成为众人追杀的对象。当然也引申为怀有才能而遭受嫉妒和迫害。其实现代社会也是一样，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你看中福利彩票的，什么拆二代啊，当然拆二代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就是你通过拆迁获得了大笔财富，结果呢，有人来拉拢你赌博，有人来引诱你吸毒，反正目的就一个，把你那些钱啊弄到他口袋里，你最后很可能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是你有钱有财宝，却没有足够的德行承载，没有相应的能力去驾驭，那就是祸而非福。好，这个扯远了，我们再说回来。第五种是宏量营养素可接受范围，就是指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理想的摄入量这样一个范围。第六，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建议摄入量，这是以非传染性慢性病一级预防为目标的必需营养素的每日摄入量。当易感人群摄入量接近或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可以降低发生这种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风险。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有人站出来，营养素不能治病，营养素不是药物，包括营养素本身上面都要印有这样的提示文字。有人对此就很费解，说你这边说营养素可以预防疾病，甚至可以辅助治疗，那边又为什么要宣称呢？啊，这个不用多说，国家有规定，咱们就得遵循这个规定，只能说明很多人的认知还没达到这一点。很多人还是以为生病就得吃药，可人体它不是药物构成的，人体是营养素构成的。就像你盖一个房子，你是用这个房子的原料去修补它，重新修缮它，还是说随便拿点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材料过来给弄上就行了。你看道理就那么简单，不言而喻。再说第七个特定建议值，除营养素以外具有改善人体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的某些膳食成分的每日摄入量。当某些疾病易感人群这些成分摄入量接近或者达到这种特定建议值时，有利于健康。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尤其中国人从古至今就知道，比如感冒受寒喝姜茶呀，发烧得多喝白开水啊等等。好，说完了这些概念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能量，也有说营养素，那到底能量和营养素怎么区别，是不是一回事呢？下一讲我们接着谈。